我们今天讲38讲，还是谈璀璨的生命智慧。我们今天呢，要开始慢慢进入我们中国禅的最精华这个阶段了。这是一个学禅的人，他必须要真正用心思，真正在这个地方下功夫的。我们之所以呢，要把禅法的整个的一个背景做一个说明，就是希望呢，各位在念佛或者是学禅上，都能够真正的掌握这个学禅念佛它的法门的精奥处。人家讲说你好好一心念佛就好了，没错，人家念一声佛比上你念千万声佛，你念的不感应，人家一声就行了。你说打坐你不错，你普团坐下去也可以坐几个小时，可是你一点都使不上劲，为什么？你虽然坐着可以坐得一心不乱没有错，可是你并没有开会啊。你从普团下来才到你的日常生活里头去，马上起障碍，那么你不能用。有人讲了，他说起障碍这件事情跟我坐禅有什么关系呢？我说大有关系啊。学佛乍看之下好像说，这老师你讲的都是世间法嘛，不起障碍这是世间法嘛，只要我能真正能够在这个生死大事上念佛念得真正一心不乱，我就可以到了。我要告诉你，不是这么一回事。学佛这件事情，在你面对着人生到终点的时候，那个境界出现的时候，就跟你从蒲团上下来，马上到你的行住坐卧待人接物当中起障碍一样，只要你一起障碍就没有办法到。所以照理讲，打坐的在那个地方做的一心不乱这件事情，是一个易行门，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东西，是要你在这个地方训练自己到了真正在静的状态之下，没有干扰的状态之下，你没有障碍了，然后你才可以有办法真正到一个动态的，有种种引诱的，种种刺激的，种种挑战的那个境界里头去，而再不起障碍，那才有希望。这就是修禅定功就在这个地方。所以静里头的定呢，静态的定呢，只是一个小功夫初级而已，真正重要的是在那动态的生活里头能够保持静，这才了不起。能够在静里头一心不乱，但却不能够产生慈悲心去解决问题。能够在静里头保持一心不乱，却没有办法面对着对我们做种种的挑战的一些境界，在那个地方看破它，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有好多学佛的人学完了，你知道他有多障碍呢？学佛是念佛了，可是呢，他整天为着他祖先的坟在烦恼，家里有怎么样就怪那个坟，那个坟方向不对了。过几天又家里怎么样了，又怪那个坟，那不打紧了，他的工作稍微又怎么样，连股票起落都跟他家的坟有关。股票起落跟你家的祖坟有什么关系？但是他就整个脑子里面就解不开来。有的人呢，是整天想着自己家里的方位不对啊，那这东西呢，就是你学佛学完了，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些通通开不破，你看不破。有人呢多嘴了，跑到你家里来，哎呀，你这个房子方向不对哦，你这个房子这样子安哦，所以你这个房子难怪你不能赚钱哦。那个几句话就把你打动，那你那个做白，你那个打坐都是白做的，你那个念佛通通都白念了。为什么？很简单嘛，只要到人生快要终结的时候， 魔杖一来就解决了，就跟着他走了，你还是那么多问题呀、啊。所以事出世间法不二的原因就在这里，你能在世间法里头保持一心不乱，你能在世间法里头保持一种宽容心，你能在世间法里头保容了一种对别人的慈爱，在世间法里头保持了自己一种清净的思考，一种觉性，一种警觉性，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学佛呢，如果学完了以后自己呢老想有一个东西可以抓，就会出问题，也是在这里的。有的人就这么讲啦、啊，哎，祖先有什么好，有什么好拜的呢？他也没有给我一点什么财产嘛，有什么好拜的呢？好了，这又起了一个了。为什么？他好像他祖先对他不起一样。有的人又讲了，我长得这么不好看，都是我父母亲生的，那障碍更大了。所以没有缺乏一个觉性嘛。所以呢，禅的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定里头训练完了，一定要到那个动的活泼泼的那个生活情境里头去，那才有办法。禅呢，也就是在我们真正的不被境界所转那一份平静的真正的觉性的状态之下，那个时候念一声佛，我们跟那个法界的佛发生了感应，这一件事情就更重要了。所以上一堂课上完的时候，有一位女士呢，女居士呢，就来问我说，郑老师，我过去觉得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佛，我依赖着他，我在拜他，现在你讲说没有色身，没有可以看真正的那个色相的佛，那我现在觉得我好空虚好难过。我说你为什么要空虚难过呢？你认为佛就是你所拜的那个样子吗？你把佛弄成泥的，放在水坝就融掉了，你把佛化成像，水一凝它就坏掉了，你以为佛是那个样子吗？不是的，实实在在的佛是无相的。所以我告诉他，实实在在的佛是无相的，你跟他在那个地方，你觉得他在呵护着你，你觉得时时刻刻在念佛当中，你的心也就因为这样而有觉性，那个佛是无相。你现在还是跟这尊佛仍然还是那么样子的密切的感应着，这就对了。如果你认为佛的长相一定是像我们所画的这个样子，那是太刚初学观相念佛，避免心里面繁杂不安可以用的。到真正的要念到那念佛啥灭去的时候，要注意还要从观相念佛里头解脱出来，不从那里解脱出来是不知道什么叫实相念佛的。这是念佛跟禅在这个地方结合的。我们上个星期提到了这个道信禅师呢，也就是禅宗的第四祖道信禅师呢所谈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门。入道安心要就是你要把心安下来，也就能入道，入道心就能安。所以有一个人告诉你呢，哎，我看你哦，脸上有一点阴阴的哦，我看你最近呢会出一点毛病哦，你内心里头心里面就很害怕我可能会有毛病，对不对？然后正巧要去高雄买了一张机票，糟糕了，会不会掉下来呢？那么这个东西呢，你如果你心不安就入不了道，你入道的人这种状况一样心安。所以入道安心要方便门，这个方便门呢有3000多个字，这3000多个字就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方便门里头所叙述的。法义呢有这3点，第一点呢是戒禅合一的，你的修行你都一定要有戒，这个戒是你真的愿意去守的。比如说我戒我自己，我不把我的工作摆得很紧很紧，把生活全部搅乱掉，我戒，对啊，我不戒，我戒贪，我不愿意做我 非分之外的贪求的东西，我戒贪，我戒很容易发脾气，我把它戒掉，这都是戒，是一种生活很好的习惯跟规律，那就是戒。一定要守这些戒才行，但是戒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守。打个比方吧，讲教小孩子，各位一定想说，郑老师，我看你大概不容易发脾气吧？我也发脾气，也一样发脾气，大概发的少一点，但是发过了以后很容易检讨。有的人是发过了没有检讨，有时候发了马上就能控制。但是我在一年多前，两年吧，也发过一次，但是发的呢，我觉得事后呢就改变了我整个的，绝对愿意要再守这一戒了，就是我的嗔这一门。戒嗔这一门我没有把它戒得很好，我摆下面孔来狠狠地骂了小孩子，小孩子呢被我骂得太过火了，他当然也吃不消。然后我看到小孩子的反应以后，我发觉我怎么又犯这个戒呢？好了，我开始改变，我认为我再不用使用这种方法，一定要把它戒掉。我想我们待人称这一戒一定要守好，守不好什么都做不好。你不要老想说我这个人心是好的，只是脾气坏一点而已，你不要老向人家解释这一点，破坏了就像水泼到地里头去说不回来的，你不能这么说的。所以戒一定要有的，戒并不是那只有你吃素这件事情，太多了，要把它守好。戒这件事情像什么？像那你的行，你在行走中哈，走在一个所谓这个剑道或者是山的做的一个小的这种底下是万丈深渊的那种小便道上，但是旁边有一个护栏。其实人生啊，就是走在那个小便道上，是在一个悬崖绝壁上开了一个小道，你走在那上头，所以要战战兢兢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是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状态下，一定要有戒，因为有戒才有旁边的护栏。所以你要知道啊，一个学佛的人，你有没有护法神帮助你，就看你戒法修得如何。所以戒你能修得好，你就有护法；戒不能修得好，没有护法。戒修得好修不好，不在于你现在修多少，而是你修少分戒，可是你戒些深远，戒的深远，你慢慢的在增加，而不是一次呢贪多误得，什么戒通通来，把自己生活绑得死死的，那个戒也不行。禅戒一定要合一的，第二个是楞伽与般若合一的，这是上次我也讲过了。楞伽是在传法一开始的时候是从唯识的楞伽，是从我们心识上的一种转变开始来修禅的，现在呢是一种般若的一种开悟来修禅的。所以一种是从有中入的，一种从空中入的，一个是从理入的，一个是从事法入的，这两种在这个地方到道信禅师的时候结合在一起。这你必须要把这两个东西很善于运用，那个理这一部分能够那个地方真正有所领悟，这件事情你得好好留意。那一个人在一念之间开悟，什么事情通通解脱；在一念之间不能开悟，就钻到死胡同里头去，那是般若，那是般若。我前年写一本书叫做《悟看出希望来》，悟看出希望来，我就在解释的顿悟这些事情的悟呢，就是看出自己一个新的希望，光明的希望，但不是欲望。什么希望？我今天受了一个很大的委屈，我突然间顿悟了，我觉得这个委屈对我却非常有帮助，这原来对我是一种考验，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最好的试金石，我欢喜接纳他。我突然间把这个东西一下子看出这个新的希望出来的时候，他剥落了。这件事情呢 是空的。他是从物里头达到了空，解开来了。那个是般若门。那个唯识门呢，是要用另外一个东西来转动它的，用另外一个东西转动它的。我自己悟不出来，但是我可以自想办法用已有的东西来转动它。我怎么转动它呢？我想着啊，又是一个难题，我怎么克服它呢？我必须告诉自己，任何一个难题一定有个问题可以解决，我去找几个人谈一谈如何解决。最后我知道这个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这一种。然后给自己在当天画一个圈圈，说我照我现在这个决定好好的去做，我给自己画一个圈圈，我要解决这个问题。他透过一种思考，透过一个新的别人给他一个解决建议的，或者是经典上所告诉他的一些方法，他转动了他。其实严格加起来，从般若的解脱法门跟唯识的解脱法门是很难分得很清楚的。所以在六祖坛经里头讲说，迷时失度啊，悟时自度。迷的时候失度的时候呢，是转世成智的法门，是老师给我一个事，我用这个事一个方法一个观念转动了我的人生的观念，这是迷时失度。悟时自度，自己开会了以后，用我自己的智慧照破山河万朵，那个时候是悟时自度。所以你一看那六祖坛经翻开来看，迷时失度，悟时自度啊。为什么这一段话是怎么回事呢？简短的一段话，他已经把整个东西讲得清清楚楚了。所以第三个呢，就是念佛与成佛也是合一的。所以现在念佛，师父讲的只有念佛，没有别的，你很清楚了。那回过头来讲说，那郑老师，那我回去只要每天念个佛，不就成佛了吗？现在晚上也不要来听你的啦，也不要去读经，也不要一起共修了，都不要了，那不行。所以现在问题是，你念佛的那个心念的念佛，有没有念到与成佛结合的问题？所以念佛与成佛呢，这个地方呢，在入道安息要方便门，在道信的这本著作里头呢，那么这个道法里头呢，他讲了，他的无所念，无所念着即名念佛，没有任何一个念是执着的。这一件事，这个念，没有一个念是执着的，无所念着，是你念佛，就叫做念佛。求心即求佛，也就是说，你能够求你的心，让你的心念没有执着，那么求这个心，就是求到了佛。这个听起来还相当的玄呢。但是你再进一步稍稍去接触它，就好像可以品味到那各中的弦外之音。无所念着，这个无所念着是什么意思？是我看到一个东西，我对这个东西应该有的观念之外，又产生了念，然后我把这个念又执着在我心中，这个念叫念着。并不是叫我们眼睛不要看，耳朵不要听。我们假设吧，在座你来听郑老师或新师父讲了一堂，你在底下听着，哦，我听进去了。可是听了以后，你内心里头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不服气。你非常不服气，你那个很不服气，我认为佛教佛陀讲的这个话我不服气。你听了这个东西，你现在回过头来，你对他表示一种不服气，但是你的不服气却不能够真正拿出一个比他更就近的那个方法出来，你只是一种不服气。正因为你是这样，所以这个人呢，在他听完了佛法的时候， 他呢就觉得脸呢会扭得很绷得很紧，然后给这位师父问了一个很不礼貌的问题。从他开始心念一起，一直到他产生一个不礼貌的反应的问题出来，我们说这件事情呢就心有念着。这种经验我常碰到，有时候我出去演讲啊，讲完了以后有一个人完了以后他来跟我谈，然后他似乎很不情愿接受这个观念，就要来找你辩一辩一样。其实并不是说不容许有不同的观念，那个不容那个他听了以后有一个不同的观念，他可以记下来可以讨论的，但是他如果执着在那里就产生了一个情绪，而这个情绪却又障碍了他来讨论他不同观念的那个般若，以至于他的脸是扭曲的，他的情绪是障碍的，他的情感人际关系是破坏的。我不晓得我这样讲你了解不了解这个问题，并不是你不能听，也不是你不能思考，也不是你不能看，也不是你不能够做任何的思维，都不是。所以当下即是的意思是说，我们清清楚楚的把握那个现象，对那个事情做一个清楚的掌握，而不是对在这个上头做了很多的批判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对它有了批判，不管是好或者是不好，好里头一定有不好，不好里头又好，那就永远悬在那个地方，那就堕入那个因果圈子里头去，那你就跑不出来。科学的东西也不是让你讲说这个是好或者是不好的问题，也不是讲这是对或不对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你这个事情必须要认清那件事情。所以科学也是佛法，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佛法。我们有一份丰富的情感啊、哦，我看到一个小孩子快要掉下去了，赶快去把他抓住。你有批判过什么吗？没有。所以直心，凭直心出来的慈悲心呢？如果说那个小孩子在那个地方，那旁边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姐，也许是他姐姐吧，我想的就是想跟那个小姐讲话的，所以我才跟那个小孩子兜了半天的。你看那个心就是开始已经钻了半天了，那个时候他所关心那个小孩子的爱不是真，他一定不是纯真的，一定有很多搅杂在一起的东西，他已经不纯，已经开始执在一体了。我这样解释是哪一个例子这样子来看的，而不是整就你的整个的一个人生来讲，你真正学禅念佛的人是心智真正的开的，这个心智开朗了以后是一真一切真的，是真真实实的，感情也是丰富的，哎，哭的时候哭，哎，笑的时候笑，还是那么活活泼泼的。所以学佛学禅，佛法里头告诉我们是这么样清楚的东西，而不是要你坐在那里什么也没有，不是这个意思的。所以那个念念佛的这个佛是觉的意思，也就是觉念的意思，是一个真正的清醒的醒觉的一念，那个念就是佛念，就是念佛，也就是在那个地方成佛的，也就是在那个地方成佛的。所以呢有几段话在这个道信的入道安心药方便门里头，他这么讲，他的法界一向细言法界，是名一行三昧。法界一向，现在问题最难了解的是法界是什么？郑老师，法界是什么？说真的，法界还真不容易讲呢。师父讲的，哎，一真法界，是不是入不可思议法界？入不可思议解脱境，那是华严念佛沙妹们最后那个法界。法界一向的意思是什么？那个一字是什么？那个一字就是没有障碍，没有等次，没有你我，没有对立，没有高下，没有种种的评判，所以是法界一向。 其实你打坐的时候也必须要法界一下。其实我真是并不注重，那你打坐的基本上你不要打了身体打出问题出来，你只要你就是静心正襟危坐的方法都可以，因为有的人腿膝盖它不能盘起来嘛，正襟危坐也可以。嗯，你是坐的，但是呢那个坐的时候法界一向你能掌握这一点就对了。什么叫法界一向呢？你坐在这个地方没有说一定要非坐的或者是非这样子，就是法界一向。只要我能够心里面平静下来，法界一向，法界一向呢也表示在我们的种种的思考里头，我们没有那种高下的区别，法界一向，我没有执着，没有产生了我自己精神生活上受到压抑的现象，这是法界一向。为什么？是一就没有所谓有压抑的或解脱的，没有所谓我能够我的能量是释放出来的，我的业力是释放出来的解脱出来的，或者是我被压抑进去的。所以法界一向，这以后呢在法界一向这东西在六祖坛经里头讲那个对法的时候，这三十六对法里头，其实那个三十六对法就是要我们能够真正去修法界一向法对法的问题，用有用的对法的问题，这里面呢是法界一向。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细缘法界，把你的心细缘在法界里头。法界既然是一项，你细缘在那法界的一项里头，这个法界就是般若嘛，就自信智慧嘛，你细缘在这个智慧里头就是佛光普照啊。所以是一行沙妹，这件事情就是一行沙妹。细缘法界在整个的一个宗教的那个法界里头，我们有一个讲说我们有个华藏世界，这个华藏世界呢是没有内没有外的，这个华藏世界就是法界。那么以后我们谈华严的时候再来谈华严讲的这个华藏世界的法界，这个法界就像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法界，这个是很宗教的这个法界。这个法界呢，你细缘这个法界的时候，必须你没有障碍，必须是法界一向的时候，你才细缘这个极乐世界。你心细念的极乐世界，哪有说你一念佛不感应的呢？哪有说你此刻不是一念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你要知道，这个一行沙妹在道信禅师这里呢，他所谈的是法界一向的问题，是平等性的问题，所以。欲入一行沙妹，你看你想要入到一行沙妹里头来的话，应处空闲，要让自己有一个很空闲，不是叫你整天都空闲，也不是叫你呢一定要导出多少空闲。其实真正好的空闲是在你工作里头你还是空闲，这个话你应该能听得懂的。你在工作里头保持着你那从容的态度就是空闲，无论你是在行住坐卧工作待人处事都必须是应处空闲，要处于一种比较悠游任运的状态，再忙要处于悠游任运的状态。所以应处空闲，舍诸乱意，把你内心里头那个乱凌乱的紊乱的种种的这种搅和不清的一些情绪状态，要把东西怎么样，要把舍去，叫舍诸乱意，不起相貌，不要被你所看到的那些相貌被它激荡了你。因为所有的外向的东西都会激荡我们，你看吗，我们做了一个梦，其实梦也只不过是内心影像的出现而已，我们就被这个梦呢弄得连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还在害怕，还在害怕。我偶尔突然间碰到一点意外，我到现在还在害怕，那就是因为我们被当时那个相 把我们驱住了，把我们抓住了，我们被他束缚住了。他告诉我们的不取相貌，就不要被这个相，你不要去取相貌，你自然而然不会被这个相貌所把你束缚住。所以这个时候呢叫做细心一佛，这个时候呢才能够细心一佛。这个细心一佛呢专称名字，那么能与一佛念念相续，这个时候呢就能跟佛念念的相续。所以念佛有两个方便，他提出来，第一个呢是听闻受持，第二是不取相貌，这两件事情。念佛第一件事情是要常常听闻受持，所以你看到呢佛经一打开来，释迦牟尼佛讲的经一定是如是我闻，一定从闻开始，没有讲说如是我读，没有，没有说我读什么东西，没有。闻的意思，闻呢，因为语言闻的这件事情，听闻这件事情远比文字呢更为活泼。你读书，那个书呢，文字呢，是我们约定成熟，用那个字代表某些含义而已。语言远比它还要更宽广，更能够表达那个原意。可是这个语言呢，在闻听闻的时候，它还有说法的时候的整个一个气氛。所以世尊说法的时候，当时呢能够听世尊一席话，就已经入声闻了，入声闻层了，他已经不是凡众了。他闻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能够听闻受持。有的人听完了以后他就回去了，他不愿意再来了，哎呀我不想信人家了，那就是他根本没有这个缘嘛，他没有那个根气，没有那个智慧，他不成熟嘛。可是有的人一听以后，啊好极了，我愿意再听下去，那就是听闻受持就有了。所以闻思修呢，是先闻，回去以后自己脑子还常常咀嚼的在想的它，然后修行表达在日常生活里头去。这个时候呢，是你闻的是佛法，思的也是佛法，修的也是佛法，所以自然而然成佛。第二件事情是不取相貌，不取相，那相就是貌的意思，所有的貌所有的相都不取，佛的相貌不取，人的相貌不取，自己的相貌不取。那你看看拿起镜子来，老马西安呢，笑脸马西安呢，我不会为自己说老了马上要去拉皮，没有，不需要啊。我不会为我自己说给他抱抱，唱歌的时候就唱完了一句就把嘴巴赶快闭起来，怕牙齿被人家看到，不会啊。为什么？因为他不取相貌。我过去不是给各位讲过一个故事吗？一位歌唱家，后来变得很有名的一个歌唱家，他在演唱的时候唱得很好，有一位另外一个音乐家在底下听完了以后，他发觉这个人这样他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当他下来又告诉他，他说我看你好像还怕什么。后来他跟他讲，我就是牙齿爆爆的嘛，爆给爷，所以唱的时候常常嘴巴把他含着，怕人家看到他牙齿的。他你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就是让你的牙齿爆出来才好看，你的根性因缘就是用爆牙来唱，而且你唱的时候尽情的让他爆吧，你就会唱得很好。哎，果然不错，唱得非常好，所以爆给亚马金高庆一样的。所以你不取相貌的时候，心自然一切通通会定下来，而且是如如看什么事情都如如，连自己也如如，我就是爆给就是爆给，我很清楚，我绝不隐视，这叫如如啊，如我现在的如啊，是不是接纳了自己了，所以也就不生不灭。什么叫不生不灭呢？你生了一个想自己来保护自己，或者是来隐瞒的这种生这个心，那你就要去灭。灭怎么样？为你常常要去掩盖你原来找的那个借口，说的那个谎话， 的事情就要去灭它，一起生灭呢，那就光是一个龅牙就去掉了你一辈子，就没有办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嘛，有的人呢，他其实脸上有一点点小胎记，叫其实不算什么，一定要留个半边的头发把它遮起来，其实用不着。胎记在这里，就在这里，他就是我的胎记，我就是这个样子，头发就高高给你看，接着情况，我本来那叫乳乳，那叫乳乳，就是乳乳。年轻人很容易犯这个毛病的，我以前有一段时间也会犯这种毛病的，很小的时候也会犯这种毛病，总觉得哪一个地方自己不好，哎，特别想要去掩饰它，但是大一点以后这个就过去了。不过越大了以后，就越为自己的名啊，为自己的在这个社会上的面子，这种问题他挂不住，他经常用东西呢来掩饰，他就起了生灭心，一起生灭呢，那就没有，就一直会停在此岸，没有办法到彼岸去。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个波罗蜜就是叫做彼岸。波罗蜜的彼岸呢，彼岸的意思是什么？彼岸者离生灭，六祖坛经里头清清楚楚讲的，清清楚楚的。我们到了六祖坛经那里，我们会把它再把它对起来讲。所以一个是听闻受持，一个是不起相貌。这个时候呢，细心念佛，专称他的名称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念呢是实实在在的念到心细念的那尊佛，心细念的那个法界。所以法界一相，什么叫一相？没无自无他，没有我也没有他，只我没有他，没有我没有他，不是没有我没有他，是没有我跟他之间的分别了。所以道不在内不在外，是一相。道呢是无自无他的，所以也并不是有一个外在的。你如果认为道有个外在的，那表示我这里不是。如果认为道是只是我内心的自信净土的，那表示我就是的，那我就共高偶像，是不是？所以专心称佛，而专心称佛里头，就是在这个法界一相里头，就无自无他。这个无自无他是无内无外，就是我跟这个那个法界是不二的。你应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体认，不是我住心里头，只要进来，我只要慈悲，我只要信了，那我这事情我不必念佛了，我住心已经净土了，那你还是掉在共高我相里头，仍然还是有自有他，这不行。回过头来说，我不要我，我只要一心去那里就好了，我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那好，有他无自也不行。所以法界一相，这样子你应该了解这个中道义的意义在哪里。那么好，我们现在已经把道性入道安心要方便门的真正的法义讲清楚了。那么世主道性呢，那么他就在双峰山，那是江南的双峰山，约在现在应该可能是江西吧。双峰山这个地方呢开了，在这个地方呢说法，他的弟子呢弘忍呢就把这个道场呢在双峰山之东这个地方呢，道信呢后来在双峰山之东建立了一个道场，就提倡了道信的东山法门。这个东山法门经过他的弟子弘忍来到了这个湖南的黄梅，所以重开东山法门。所以黄梅的东山法门是弘忍是根据他的老师道信禅师已经把般若跟楞伽合而为一，把戒禅合而为一，把念佛与成佛合而为一，这个法门开始有了东山法门。所以是双峰山之东的道场， 然后到五祖的时候传的这个叫做东山法门，好多人不知道东山法门是什么意思。那么东山法门是弘扬的很非常的这个受到当时的整个佛教界重视的。他的僧俗当时呢，在那种地方他就有1000多人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的来这里礼拜过的人，那么是各地的这个僧俗呢，就是出家众或在家众呢，那是不计其数。所以慧能呢，原来是他是广东人，那么广东人呢，他原来呢，那么其实他们的祖上呢也并不是广东人，就是因为整个的一个政治的几代以前呢，那么他们呢，那么这个来到了广东，他熟悉的姓卢，所以一般都称他叫卢行者。慧能原先他是一个，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是母亲把他养大的，一个砍柴卖柴的人。有一天呢，他这个卖柴的时候听到人家诵金刚经，只听到人家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他就开悟了。所以各位，一个有很好的根基的人，佛系佛法呢是本质具足的。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佛法是本质具足的，尤其是禅法讲的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也是事实。对一个不识字的人，只听了这一句话，他就已经顿悟了。但我们这里呢，必须有一个考证学上的问题。我们认为当时在岭南，禅法已经相当的普遍，所以慧能呢，在砍柴卖柴之间呢，他早就已经熏习了文。多闻佛法，常常已经闻过佛法，好多道场啊，是不是？不识字但总可以听啊，所以他已经听得差不多了，并不是从来一点都没有，就突然间听一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他就顿悟了。我看这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此，我们不知道，但我相信在南方禅宗已经相当普遍了，尤其是到了从道信到弘忍这段时间，南方的禅法已经很普遍，而且呢是般若唯识呢完全融汇在一起的，可以说是具有非常活泼而且能够接纳各种根性因缘的一种禅法。所以在听金刚经听到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他把平常所有的文思修的东西全部都在这一句话里头悟入，所以他悟了。所以问这一位诵经的人，你诵的是什么经？他说我诵的是金刚经。从哪里来的？说是从黄冕那边来的，从黄冕的契州有一个这个东禅寺。你知道佛光山上头一边写的东禅寺，东禅寺引用的就是这东禅寺的东禅寺名，东禅东禅。那么这个东禅楼呢，就是引用这个东禅寺的意思。那里呢有五祖忍大师在那里主化，告诉他你可以去那里，也正好有人资助了一些钱给他，他可以安顿他的母亲，然后他就到黄梅去求法。可是去黄梅求法的这些故事呢却很生动，谁听呢、啊、谁都听10遍也不会讨厌。他来了，到了黄梅这里，看到了他的师父，他师父就问了，弘忍就问了，你来做什么？他说我来的就是要来的就是要来求佛，要成佛，我没有求任何其他的东西。所以呢当时呢黄梅礼拜的时候呢，弘忍就问他，如何方人，欲求何物，你是哪里来的人，你要求什么物。你看这故意考他，如果要求一物，一物不可得啊，求物的就不是成佛。 是不是？要求什么物？能对他说，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唯求做佛，不求于物。我只想做佛，不求于物，什么也没有想要求。可是呢，这个师父呢，马上弘忍马上就考他。通常啊，在禅宗里头，你要进一个老师，亲近一位禅宗的老师，除非你是一个完全初学的。如果你一进门，这师父通常都会考你，因为他马上就可以考你，从你的言行里头知道你修持的状况。这个就是他跟你谈话的时候，他有很快的一种领悟，就可以领悟到你的状况，你到底开悟到什么程度，他可以把握得住的。其实也跑不了的，他可以测验得出来的。所以他现在接下去，你的师父马上呢就给他又一个考题。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是岭南人，又是葛寮，以前我们都认为南方啊，南夷北狄啊，对不对？你是南方人，是偏僻地方的葛寮，你怎么会能成佛呢？你知道慧能的回答怎么说？慧能回答说，人啊，虽有南北，佛性没有南北，葛寮身与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你看，因为在经过一个文思修，曾经自己真正在这个地方开悟过的人，他就不同。他的回答，师父问他的是说，你是一个岭南的人啊，你是一个岭南的人，你怎么可能成佛？你是一个葛寮，怎么可能成佛呢？那他告诉他，他说，人虽然有南别之分呢，佛性哪有南别的分别呢？葛寮生，我是一个边疆的人，虽然我们是一个边疆的民族，但是呢